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招募外国雇佣兵增援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的努力似乎还未有取得成果，有关俄罗斯试图从其他冲突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征召有经验的作战人员的消息已经流传了几个礼拜，但是美国表示到目前为止一切还是只是讲下而已。一名要求匿名来到讨论情报事宜的美国高级国防部官员星期五3月11号对记者说，我们还未有看到有迹象去显示他们的招募努力产生成果，并导致有从世界上各个地区赶来的外国战斗人员抵达的实际结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正式批准部署最多达到16000名来自中东的战斗人员。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据称是显示叙利亚部队表示愿意参战的视频。叙利亚媒体代尔祖尔星期五援引消息人士话讲，至少一支俄罗斯支持的民兵武装的指挥官已经同意派武装人员前往乌克兰。联合国粮农组织星期五3月11号警告话，乌克兰战争可能会导致国际粮食和饲料价格上涨 8% 到 20%， 从而触发全球性营养不良问题的恶化。这个是该组织对这一次俄乌战争影响作出的初步评估中的一项内容。这份评估报告话，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及时收割粮食，俄罗斯的食品出口将会出现什么的变化，亦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報告說，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世界糧食出口大國，俄羅斯是世界最大的小麥出口國，烏克蘭排名第五。兩個國家在世界大麥出口中佔比例 19%， 在小麥出口中佔比例達到 14%。 台灣與美國最近簽署採購合約，確定台灣將會耗資 69.9 億元新台幣，約合 2.46 億美元，向美國採購野戰資訊通訊系統，用於戰時指揮中心與野戰部隊以及野戰部隊之間的保密通訊聯絡。根據台灣國防部最新公布的決標公告，這一項的軍購案是特朗普政府2020年12月任期結束之前宣布批准的，然後經過一年多的洽談協調之後，雙方於最近簽署正式合約。投标方为美国在台协会，里约执行方为台湾国防部资通电军指挥部。这项采购案总金额为 69.9 亿元新台币，全案将于2025年9月份执行完毕。美国司法部说，来自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刘特昂，因参与合谋诈骗苹果公司$1,000,000，在星期四3月10日被判处12个月零一日的监禁。司法部声明说，现年38岁的刘特昂在2011年移居美国，并在2014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金融硕士学位。至少从2016年6月到2018年6月，他积极参与了一宗诈骗苹果公司的阴谋。刘特昂被吴海腾招募加入这个阴谋，吴海腾还让他的妻子蔡佳红參與這個計劃，吳海騰和蔡佳紅亦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司法部說，他們三個人將從香港運過來的假冒蘋果手機退還給蘋果公司，換取正版的手機。星期五3月11日是日本大地震導致海嘯造成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廠嚴重事故11週年的日子，但是日本政府11年來首次在這一日未有舉行國家級的悼念儀式，而一些日本國會的執政黨議員則呼籲政府加速重啟福島核事故之後因為安全憂慮而停擺的日本多間核電廠。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日本大地震造成的海嘯引發福島核電廠核洩漏災害，導致大約22000人喪生或者失蹤，至今仍然有大約38000人在度過避難的生活。3.11大地震不單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天災，而且都導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災難以來全球最嚴重的核洩漏事故。 雖然日本政府今年停辦國家級的悼念儀式，日本各相關災區縣市的民眾仍是在這一日自發舉辦了悼念活動。中國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因為信息安全整改未有得到監管機構的認可而決定暫停在香港上市的計劃。據中國傳媒的報導，知情者透露，中國國家網信辦已經通知滴滴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其保障安全和預防信息泄露的整改建議未有達到標準，滴滴出行和它的保荐机构已经停止原定在今年夏季之前后在香港上市的筹备工作。受到这个消息的拖累，滴滴出行在美国股市的股价星期五受到重挫，跌幅近四成，截至到去发稿时每股仅为$2.1。滴滴去年上市的发行价是$14。搜狐网的报道说，中国网信办可能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对滴滴公司进行审查的结果。滴滴公司去年六月底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两日之后中国网信办以网络安全审查为名下架了该公司的很多应用，禁止滴滴接纳新的用户。意大利三名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意大利星期四取消了将一家军用无人机公司出售给中国投资者的计划。这个是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为了压制中国进军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而采取一系列举措中的最新一项。政府去年对2018年将总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飞机公司75%的股份出售给中国人的交易展开了调查。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根据意大利旨在保护具有战略重要性资产的所谓黄金权力法规定，参与这笔交易的相关人士当时应该向政府通报这笔交易。在这个之后，罗马方面决定取消这笔交易。这些消息人士称，这个决定已经在星期四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德拉吉的办公室拒绝置评。此案表明，在美国和欧洲监察中国投资者对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风险的压力不断上升之际，企业所有权的变化是几咁容易被忽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说健全军事领域涉外法规，分析认为各个国家难容破坏台海现状。正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北京强调台湾问题不可以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认为外界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损害中国的主权，持双重标准。同时，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军方加强涉外军事法治工作。有分析则认为，习近平强调涉外军事法制无法改变各个国家反对北京以非和平方式去破坏台海的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7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解放军及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强调依法治军是中共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亦都要加强涉外军事法治工作，统筹谋划军事行动和法治斗争，健全军事领域涉外法律法规，军队亦都要做好备战工作，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突发情况，保持国家安全稳定。在同一日北京两会的外长记者会上，乌克兰局势成为焦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重申，中方始终本住客观公正态度，根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并表明主张。王毅强调，乌克兰问题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和乌克兰问题有本质区别。他不点名批评有人在主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并谴责民进党当局 佢不承认九二共识，试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致令到两岸局势面临紧张。
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企图改变。
王毅话，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通过大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歪曲台湾的历史，割裂台湾的根脉，到头来必将葬送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表示，北京在外交场合上一向强调台海问题是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干涉。近年来，习近平更意图从国际法层面上强调北京对台用武的合法性。
依照中国大陆的讲法是说，因为台海是内部，
李正修说，依照中国大陆的讲法，因为台海是内部问题，外国包括美国、日本甚至联合国都无权去干涉内部的武装冲突，所以对王毅来讲，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如果一旦他们对台湾用武的话，他们不会认为那是叫入侵或者是侵略，而是内部武装冲突这样的状态。他必须要在国际宣传上站得住脚，要令到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欧盟、日本等能够接受，认同这样做确实是依据国际法，是内部武装冲突，外部的国家不能军事干预。李正修说，北京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建交，并不等同这些国家承认北京拥有台湾的主权。
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14个国家以外，绝大部分的国家，
李正修说，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14个国家之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国际社会上唯一一个中国合法政权，但是各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是不是及于台湾有不同意见，各国尤其美国、日本目前仲系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主权及于台湾，佢哋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呢点系冇错，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主权仲未及于台湾。对于中共嚟讲，佢希望各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主权系及于台湾。李正修认为，无论习近平或者系王毅嘅谈话，都无法改变各国反对北京以非和平方式破坏台海现状。
因为国际社会是不允许用军事手段去解决政治。
李正修说，国际社会是不允许用军事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台湾突然宣布独立，这种情况可能会被国际社会认定是挑衅，或者中国大陆就可以师出有名。所以说，如果台湾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习近平贸然对台动兵的话，国际社会不可能接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会期间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涉台部分提到，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认为，必须将李克强这句话和习近平以及王毅的讲话一并解读。
那解决的这个字眼就用得非常非常的具有所谓的高度。
林廷辉认为，解决这个字眼具有高度危机意识，因为要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就不外乎是打一场仗，或者用和平手段谈判解决。那到底和台湾是谈判，还是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呢？北京现阶段应该是做紧所谓的两手准备，如果和平手段无法达成的情况下要使用武力的话，北京的法理基础在哪里？现在似乎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填补原本的不足。近年来，习近平多次提到涉外法治的重要性，2020年11月他呼吁用法律手段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进涉外法治。时隔一年，他向党中央领导决策层表明，国际竞争日益透过法律和制度进行， 中国必须加强在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和反干涉的法律，并且在建设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时候寻求扩大相关执法。求是杂志就在今年2月16日刊出习近平的文章，强调要用法治手段展开国际斗争，加强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法规。有分析认为，加强域外法治的概念和北京口中美国建立的反华联盟有关。林廷辉就相信这套概念源于2018年加拿大响应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估计习近平希望以域外法权的手法反干涉。
是习近平看到的西方国家所发动的对
林廷辉话，习近平看到西方国家所发动的对中国的气焰，这种长臂管辖权，中国认为必须进行反击，所以他才会去思考中国的法律基础在哪里。中国的域外如果要进行执法，或者要其他国家配合域外执法，他要怎样完善法规？但是林廷辉相信第三世界以外的国家不会跟北京配合。
像中国他可能有派一些人到泰国或者是缅甸，
林廷辉举例
说
中国可能会派一些人去到泰国或者缅甸去执法，因为泰国和缅甸是属于亲中的国家，本身不希望以领土主权的概念对中国抗议，所以就自愿变成，讲得难听一点是附庸国，讲得好听啲系友好国家，所以俾中国嚟执法。不过执法嘅过程就已经触犯咗领土主权嘅独立性。喺欧美国家呢一种事情冇乜可能发生，除非系有条约授权，亦即系话由中国同呢啲国家签署双边条约嚟到进行中国喺海外嘅一啲执法行为，进行司法上嘅协助同埋配合，否则是没什么可能的，因为这是抵触到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国家的独立性和管辖权不容侵犯。林廷辉以港版国安法为例，根据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讲法，港版国安法全球生效，并声称要通缉违法而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甚至外国人，但是一直未见行动。
问题是中国有办法执法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
林廷辉认为，问题
是
中国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执法？如果他是因为国安法必须要进行司法协助或者引渡的相关作业，对于比较讲求法治文明的欧美国家来讲，是没什么可能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俄乌战争进入了第三个礼拜，中国民众认为普京可以说成是向台海战争做了一次预演。中国学者表示，无论从战争形态、战争目的和文化思维，俄乌战争和台海战争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台湾学者则示警，中共可能会向普京学习，借由扩大核力量来到阻吓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并认为美國應該要幫助台灣發展一個獨立的阻嚇力量，才能夠有效阻嚇中共入侵。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彭博社在3月10日報導，中國戰略分析專家時常將對台速戰速決掛在嘴邊，但是強大的俄羅斯軍力仍久攻不下烏克蘭，這些可能會促使中國領導人對武力犯台三思而行，因為即使俄烏土地接壤，俄軍的後勤補給仍然是困難重重，而且雖然美國明確表示不會為烏克蘭參戰，但是不同的就是美國從未排除介入台海間的軍事衝突。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3月4日亦都刊出一篇普京的戰爭是習近平的夢魇的文章，指普京在戰場上面的多次挫折可能抵消了中國軍隊規劃者或者唯有武力輕取台灣的樂觀情緒，甚至破壞了北京入侵台灣的時間表。 但是好消息是，乌克兰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美国以及整个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份关于如何增强台湾韧性的路线图。不少媒体从俄乌战争联想到台海战争，担心中国是否会好像俄罗斯一样对台湾采取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7日在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会上面答复彭博社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并没有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是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乌克兰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黄海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从战争形态、战争目的到文化思维分析俄乌战争和台海战争的不同，表示两者可比性低。首先他说，就战争形态来讲，俄乌战争是一场地面的战争，基本上并没有海战，但台海假若爆发战争一定是以海战为主，直到解放军登陆台湾之后才有陆战，所以台海战争的主战场不是在陆地，而是在海上或者海滩。其次，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俄罗斯采取特殊军事行动不是为了要占领乌克兰，而是为了摧毁乌克兰的武装，使到它非军事化，所以俄乌冲突至今十多日过去，俄国宣称摧毁了乌国2000多个军事目标，但是并不见俄军有要全面占领乌克兰的行动和意图，甚至连半个乌克兰亦都没有要占领的打算。黄海良又说，但是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好像俄罗斯一样只是去攻打一些台湾的军事目标就结束了，而是一定会将整个台湾岛全部拿下来，并且将台湾的旧政权消灭了，这些都是两场战争很大的差别。黄海良并且表示，解放军一旦采取行动，对于战士的警示动员方面亦都会有不同的做法。
我觉得俄罗斯的他做事情的方式呢，可能和中国人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俄罗斯他的目标明确了以后呢，他的手段是比较粗一点啊，不是这么精细的。如果解放军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他可能会像过去那样说，一再的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各种各样的这个。
黄海良话，他觉得俄罗斯他做事的方式可能跟中国人的方式亦都是不一样的，俄罗斯他的目标明确了之后，他的手段比较粗糙一些，不是那么精细的，如果解放军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可能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各种各样的警报，令到对方特别是对方的老百姓民众有相当的准备去远离一些军事目标等等。王海良一再强调，台海战争只是一个假设，武力统一并非中国官方的基调，亦非官方的用词。中国官方和学界教授的讲法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那些只是一个选项，并且并没有台独前提，所谓的武统只是一般民间或者自媒体的用词。他又表示，虽然外界有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想象，或者担心中国趁机攻打台湾，但是中国发动战争的原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中国深知台海战争要打海战、打登陆战，可能还要阻挡外援，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难度亦都很高，所以绝对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说动手就动手，所以事实上是一个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并且表示，两岸如果真的走到战争这一步，必然代表中国已经做了全面的论证和万全的准备。对此，对于有媒体认为俄乌战争的拖延可能会破坏中国速战速决武统台湾的时间表，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武统的方案，所以他就谈不上改变啊、所以他整个的思考呢，恐怕还是在发展当中，还没有定型嘛。
王海良说，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武统方案，所以就谈不上改变，因此他整个的思考恐怕还是在发展当中，还未有定型。中国民众的看法亦都是如此。孟达是中国安徽的一位媒体工作者，今年40岁，因为安全因素不愿意透露姓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中国政府会更加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 并非武统。他说普京这回可以讲得是给了中国一次关于台海战争的预演，因为解放军的军事体系和俄罗斯很接近，俄罗斯进行过军改，解放军亦都是俄国出兵乌克兰是因为他们有自信能够赢得胜利，但是事实证明好像并没有那么容易，军改管不管用呢？军事演习是一回事，实际上战场又是另外一回事。俄罗斯军队有过几次实战经验，尚且攻不落乌克兰，何况解放军毫无实战经验，到底有没有能力攻台还是一个问号。另外一方面，俄国和乌克兰两国同根同源，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因此俄国并不希望对乌克兰平民和民间设施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所以他投入的兵力有限，采取的是有限度的进攻。相同的情况如果放在台海战争，中国亦都会面临同样的考验，亦都是战争规模到底要有几大。
如果是无限的扩大你的这个战争规模的话，那一定是能够胜利，但是问题在于你要采用多大的代价，还有什么才叫做胜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发现军事手段绝对不是上策，争取民心才是。
他说如果是无限扩大战争规模的话，中国一定是能够胜利的，但问题是在于你要采取几大的代价呢？还有什么才是叫做胜利呢？这些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就会发现军事手段绝对不是上策，争取民心才是。俄罗斯在进攻乌克兰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的经济制裁，不单止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全球银行支付系统，美国亦都禁止国人和俄罗斯央行的交易，并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不少中国网民在社群媒体发表意见，表示以后一定要买华为手机或者是办理中国银联的信用卡，千万不要用苹果手机或者是威士卡、万事达卡等等，以免到了那天被经济制裁的时候没办法使用造成不便。这些是这次俄乌冲突之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孟达表示他很能够理解网友的想法，因为大众会担心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哪一天会用在中国身上。
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态度就是，那将来我想要突破这个制约，想要突破这个掣肘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全产业链我自己来这个生产，全产业链都攥到我自己的手上。
孟达说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态度就是，将来他要突破这个制约和制肘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全产业链都他是自己来到生产，全产业链都拿到自己的手里面。这些也都是在这次俄乌战争发生之后的次生效应。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应该从俄乌战争之中获得警惕，如果他对台湾钓鱼岛或者南中国海冲突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也都可能亦要去承受好似目前俄罗斯所承受的经济制裁，但是中国的结果会比俄罗斯更差。他说因为俄罗斯主要掌控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欧洲国家对他依赖比较高，但中国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融入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里面，所以如果中国受到制裁，他的经济受损的会是更加严重，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崩溃，失业人口暴增和社会动荡，进而为反习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权力斗争的藉口，影响到习近平自己的前途。不过上海东亚所副所长王海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环环相扣，所以如果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动制裁，势必亦都会令到那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害，因此他并不认为俄罗斯的模式的制裁会发生在中国的身上。陈世文仲认为距离中共二十大只是剩下半年，习近平并没有必要在俄乌冲突之际冒险发动台海战争，因为这项激进的举措如果没有成功，反而会成为他无法顺利连任的理由。陈世文认为只有一种可能会改变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那个就是俄乌战争演变到最后，范围扩大到北约的领土，此时美国基于北大西洋公约的安全承诺，必须派军直接介入欧洲的战场，这个时候美国自己亦都陷入战争的泥沼， 而可能会令到中共内部鹰派人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历史良机，因为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同亚洲同时同世界第二同第三大的军事大国爆发战争，这样也都代表美国将会无余力介入台海问题。
虽然说拜登总统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去进入乌克兰，当然只说不会进入乌克兰哦。但是普丁如果说把战争延伸到乌克兰以外其他的北约国家，比如像波兰，比如说像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些都是北约国家。
陈世文话：虽然拜登总统佢唔会派军队去进入乌克兰，但系只话唔会进入乌克兰。但系普京如果将战争延伸到乌克兰以外其他嘅北约国家，譬如好似波兰或者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些北约盟国的土地，拜登就必须要实现在北大西洋公约里面的安全承诺。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战争可能就爆发了。虽然讲目前看起来可能性应该还是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些可能性也都不能够完全排除。陈世文并且指出，美国和欧洲并没有派兵进入乌克兰，同普京下令核武军力进入特殊战备状态有关，这些可能亦都会俾到中国学到将核武应用到台海战争上面，而加速核武的研发，扩大核力量，作为中国对美国可能军事介入的有效的阻吓。同时中国仲会增加超音速飞弹的研发速度和数量。他说美国如果受到中国核武的抑制，或者确实会减低直接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但是美国亦都绝对不希望看到台湾被中共武统。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美国可以协助台湾提升独立吓阻的力量，将会是一个可以吓阻中国攻打台湾的重要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的报道。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近两个礼拜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显示国际制裁行动仍然会持续增强。专家说，战争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及国际反应强烈的程度都是北京当局原先并没有预料会发生的情况。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噩梦，他不单止迫使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对台策略，同時亦都會為西方點樣協助台灣增強韌性、抵抗中國的侵略提供了路線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中情局局長威廉·伯恩斯星期二3月8日在眾議院全球威脅聽證會上說，他認為中國對過去12日以來在烏克蘭發生的情況，包括西方的反應和烏克蘭人奮力抵抗俄羅斯侵略等等感到不安。不過儘管是這樣，他不會低估習近平和中國領導層對台灣的決心。對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動是否反而使到中國對台灣更加大膽呢？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斯科特·貝里爾中將說，台灣和烏克蘭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情況。他認為美國在太平洋的姿態將會使到外界看待台灣的角度非常不同。我們的確知道他們在這裡非常非常謹慎觀察所有這一切將會有什麼的結果。美國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魯蘭同日在參議院外委會的聽證會上說，對俄羅斯的制裁還未有結束。他說還會有更多來自七國集團及我們的歐盟夥伴，最早就會在這個星期，如果普京總統不結束這一場惡毒的戰爭的話，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在外交政策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原先的預期是俄羅斯可以快速擊潰烏克蘭，國際反應亦都會相對沉默，但這兩個預期都沒有發生到。戰事的拖延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已經使到普京的戰爭成為習近平最糟的噩夢。辛格爾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正在密切注意烏克蘭情勢，也都極力避免外界將烏克蘭與台灣連結或互相比較，尤其是台灣涉及到中國對領土完整的罪事，北京當局更加不希望外界將台灣和烏克蘭相提並論。不過他說，俄羅斯的侵略行動不順利，戰事曠日揮時，最終將會迫使中國的決策者 重新思考他们对台湾的计划，包括武统台湾的军事准备，以及如果受到西方类似的制裁对中国已经放缓的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他们显然敏锐地理解到西方的反应是什么，俄罗斯这里未有做好。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亦都不认为这些是可以类比的情况来的。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政治意志以及他们达到对台湾的目标的渴望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将乌克兰视为真的有可比性或者真正的做比较。但毫无疑问，西方对侵略的强烈反应必定会反映在任何中国正在考虑中的潜在的统一假想情况中。辛格尔顿说，中国从这场战争中有两个重要的体会，一个是以往他较依赖有经验的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和技术，但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很差的军事策略，解放军可能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不会再好像以前这样依赖他的指引。第二就是西方一致性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也都将会受到北京当局重新评估他对台湾军事攻击可能引来的何种反应。他说，俄罗斯受到的经济制裁可能导致他的经济永远无办法恢复，未来两季的经济增长可能跌到去-7%，他们已经被完全孤立于美元和欧元货币交易。此前中国认为西方不至于采取这么强烈的手段，因为这样对他们自己的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游戏规则的真正改变，西方国家不单止愿意吸收这种代价，亦都愿意施加这个代价。对于台湾来讲，辛格尔顿认为，以往美台关于台湾防卫能力的对话总是以提供台湾这种武器为主，但是乌克兰全民抵御侵略的表现使到外界见到乌克兰人民在国家防卫中亦都有发言权，这个为美国及其他盟友提供一个路线图来帮助台湾增强韧性，抵御中国的进犯。无论是协助台湾强化防卫力量，或者是储备足够的补给以便面对中国可能的禁运，这场战争都为政治决策者提供了整套政策选项的工具箱。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为全球地缘政治带来极大冲击，造成影响难以估计，未来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各个国家的决策人士和学者专家研究的课题。不过对同样面临中国这个威权国家军事威胁的台湾来讲，这场战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给予台湾人很大信心，这个就是即使在军事上占有劣势的状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做出非常有效的防卫，甚至于可以运用这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最后能够获得到这样的胜利。所以我想这次乌克兰战争对台湾人的自我国家防卫意识有大幅的帮助，而且甚至可以让台湾人民体会到台湾是能够防卫的一个地方，而且台湾是可以有信心保卫自己家园。前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他说，从军事角度而言，以往台湾经常被认为无法自我防御，必须依赖其他国家才能够保卫自己的安全，但是乌克兰的经验就话给台湾人听警醒，亦都得到鼓励。这个就是其实台湾人是有能力来到保卫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只要能够做到持续落实国防、落实非对称防卫，并持续提升后备训练等。台湾上个周末实施新制下的第一批后备军人动员，这个名为教育召集的后备军人训练，今年估计将会召集15,000人。在长达14日的训练中，他们要接受包括射击、战斗、行军、战伤急救等训练。赵怡翔说，以往台湾人对后备部队多半只是有抽象的概念，对后备部队在台湾整体作战计划中的角色并不了解，但乌克兰战争使到台湾人重新认识后备军人的重要性，也都愿意接受后备训练对自己在生活上必须做出的牺牲。这个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台湾首次实施后备军人新制教育召集训练时，预定召集400人的报到率能够达到99%了。赵怡翔亦都从国际局势的宏观角度指出，这场战争使到全球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的界线划分得更清楚，各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表态他们所属的阵营。现在 外界已經見到了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站在民主自由那一邊，而且亦都在重新到認識來自威權國家的威脅。雖然很多人會說台灣不是烏克蘭，但中國有可能會成為下一個俄羅斯，因此看到這一次發生威權與民主國家發生的真實衝突之後，民主世界對台灣的安全也都會更加關注的。專家說烏克蘭戰爭應該使得中國在處理台灣議題時更加謹慎。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及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白明星期二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北京應該從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得到一些教訓的。雖然烏克蘭與台灣有極大不同，但兩者有重要的類似之處，這個就是跟普京對烏克蘭的看法一樣，習近平亦都不承認台灣擁有任何領土或政治主權。就跟普京認為烏克蘭日益增加的民主韌性以及與西方的關係是對他的政權最大的威脅一樣，文章說習近平亦都害怕強健的民主台灣正在跟美國及其盟友增強關係。不過在這場血腥戰爭進入第三個禮拜之際，這場戰爭應該為北京帶來的最重要課題就是一個外國軍隊永遠不應該低估當地人民捍衛他們的領土的意志。正如美國在越南和伊拉克得到的教訓一樣，習近平亦都未能夠從香港2019年的民主抗議學到經驗。文章亦都提到中國應該自問解放軍對實際的打仗是否已經準備好呢？即使解放軍有足夠的武器和能力武統台灣，但俄羅斯在烏克蘭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困難，應該提醒北京紙上計劃的作用只能夠到一個程度。此外，俄羅斯的侵略在歐洲和亞洲引發意料之外的團結，各個國家政府願意承受真正的犧牲，同意對俄羅斯採取前所未有的制裁。即使中國要比俄羅斯更難以在經濟上被孤立，但是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國際反應規模和強烈程度都應該足以令到北京三思。正如有141個聯合國大會成員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不會有什麼國家去在烏克蘭支持中國軍事接管台灣的。中國避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提供軍事援助，莫斯科亦都可能一樣在中國侵略台灣時避免提供實質上的支持，這樣將會使到中國只剩下極少數朋友。文章說習近平亦都應該從瑞典、芬蘭正在討論是不是加入北約組織得到教訓。如果北京對台灣使用武力，他可能會鼓勵中國的一些鄰國和美國更加接近，即使侵犯台灣的努力失敗，都有可能促使一個更加反華的聯盟，包括印度及南中國海星索國家、菲律賓、越南都可能會採取更加強硬立場來抗衡中國。不過不單止是中國應該學到經驗，兩位作者亦都認為這場戰爭亦都為台灣帶來重要課題，因為現在正是一個最好的時間來重新評估台灣的防衛策略，指認合適的不對稱能力，以及應該採購哪一種武器，並將這些武器與可信的作戰教條融合在一起。他們說已經有太長的一段時間內部政治問題及官僚現實阻止了台北採取威脅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麦迪逊总统连任两届之后宣布扬言，他所在的共和党提名另外一个维吉尼亚人詹姆斯门罗为下届总统候选人。1816年大选时，反对党联邦党已经几乎不存在，联邦党人甚至没有开会推举总统候选人。不过康涅狄克、德拉瓦和马萨诸塞三个州保证要投票支持联邦党人鲁弗斯金。门罗轻松获胜，1817年2月宣誓就职，后来又当选连任，先后任期一共八年。门罗就职几个月之后就踏上征程，走访美国的13个州，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就连新英格兰地区亦出现了庞大的欢迎人群。门罗三个半月后返回华盛顿，虽然筋疲力尽，但是民众的态度令他深感欣慰。 但是门罗的当选并没有令所有人欢欣鼓舞，毕竟他已经是来自维吉尼亚的第四位总统，这种情况令到其他州，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领袖很不痛快。门罗努力改善局面，计划将内阁里面四大要员的位置按照地理位置分配，东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大西洋沿岸各一个。这样不单止能够加强团结，而且能够使门罗获得国家各地区最准确的信息。不过门罗未能如愿以偿，在他的内阁里面只有三个地区的领袖，西部无代表。国务卿由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亚当斯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以前曾经是联邦党人，后来在托马斯杰斐逊任期内改变主意投奔共和党。他曾经担任驻俄罗斯的使节，是1812年战争和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门罗总统要求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出任战争部长，被克雷婉言拒绝。门罗因为找不到其他适合的西部人选担任战争部长，所以决定任命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此外，财政部长继续由来自南方乔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担任，司法部长由维吉尼亚的威廉沃特担任。门罗上任之后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佛罗里达东部的骚乱，亦就是今日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当时那片地区归西班牙所有，但是西班牙只是控制住几个小镇，其余地区都是罪犯、在逃奴隶和前英国士兵的地盘。当时还有西米洛尔和克里克印第安部落，有阵时佛罗里达东部的人会跨过边界对美国人发动袭击。西米洛尔印第安人和边界对面的乔治亚州人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英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命令率兵进攻印第安人，杰克逊写信给门罗话，话俾我知美国是否想占领佛罗里达地区，我60日内就能够做得到。杰克逊冇得到回音，佢认为呢个系门罗嘅默许，所以立即集结兵马直扑佛罗里达。杰克逊将军冇捉住任何印第安人，但系占领咗两个西班牙城镇圣马克思同彭萨科拉。他还逮捕了两个英国人，这两个英国人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法庭认定两个人的间谍罪和向印第安人提供枪械的罪名成立，被处死。杰克逊将军下令一些驻军留守佛罗里达，然后返回田纳西。总统一得到消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除了国务卿亚当斯之外，所有人都认为杰克逊的做法过分，但是大家一致决定不公开指责他。国务卿亚当斯向英国和西班牙做出解释，亚当斯在被英国的信中力数那两个英国人在佛罗里达的所作所为，解释了处死他们的理由，英国同意不采取行动。亚当斯在写给西班牙的信中是这样讲的，西班牙没有履行条约里面的承诺保证边境和平，美国出兵佛罗里达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美国承认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但是如果今后美国被迫再次进入佛罗里达采取自卫行动，美国就可能不再归还西班牙的领地。西班牙有两种选择，如果不增兵维持治安，就要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实际上西班牙除了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当时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正在发生叛乱，纷纷宣布独立。阿根廷有圣马丁，智利有奥希金斯，还有西蒙波利亚尔在北部创建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西班牙忙于处理南美局势，无法向佛罗里达增兵。西班牙国王因此同意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作为交换，美国答应拿出$500,000，安抚那些要求西班牙赔偿的美国公民。美国和西班牙2018年2月签署了条约，立即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但是西班牙国王迟迟不在条约上签字，足足拖了2年。他希望美国接受一项额外要求，就是不承认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美国拒绝接受，并且威胁说西班牙必须批准佛罗里达条约，否则美国就要强行夺取佛罗里达。西班牙被逼无奈，只好签字。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南美共和国的独立，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表示外交上的承认有助于保护这些新共和国的权利和自由，他说这样做还能够加强他们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使他们仿效美国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在整个美洲取得领导地位。阿当斯国务卿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南美新独立的国家能够建立自由政府。他还担心美国承认他们的独立会带来与欧洲国家的麻烦，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签署协议维持和平，并互相协助镇压反叛势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取得成功，但是英国不肯加入协议，亦希望这些欧洲国家插手南美洲的事务。英国和南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英国提议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保证两国都不会夺取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同时反对西班牙将它的美洲领地送给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门罗总统本来想接受英国的提案，向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征求意见，两人都表示支持，但是国务卿亚当斯坚决反对。他提出美国在反对欧洲干涉南美事务的问题上应该自己采取行动。门罗总统最终接受了亚当斯的意见，他在1823年向国会提交美国外交政策原则，亦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里面包括亚当斯的主张。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开车去朋友家参加派对，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BFF 以及 Take the wheel。
李华， We got a really good deal on these gifts for the party. I know my BFF very well, and I'm certain that this type of wine, this kind of cheese are his favorites.
太好了， BFF 一定是你朋友名的宿舍了。他的全名叫做什么啊？
No, Li Hua. BFF is not my friend's name. BFF is an acronym. Do you know what the acronym is?
Acronym? 不就是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吗？我时时说 FYI, 意思就是 for your information. 没错吧？
Well, Li Hua, for your information, BFF is an acronym that stands for Best Friends Forever.
我明了， BFF 不是你朋友的名字，而是 Best Friends Forever 的缩写。用中文来讲就是永远的好朋友。
Exactly. We were BFFs because we went to elementary school together and have been friends for almost 20 years. It's common for young Americans to refer to that kind of long-time friend as a BFF.
Larry, 你太令我失望了。我还以为我是你的 BFF. I didn't even know you had another BFF. BFF 可以有好几个的吗？
Of course you can have more than one BFF, Li Hua, but our 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Because you're my girlfriend, which can be turned into an acronym too. The word girlfriend can be shortened to GF.
我是你的女朋友 girlfriend， 简称 GF， 那你是我男朋友 boyfriend， 就是 BF 了。
That's right, Li Hua, I'm your BF. You're my GF, and we're going to my BFF's party.
哎，慢点慢点，你讲到我都不是很清楚了。我是你的女朋友 GF， 你是我的男朋友 BF， 我们一起去你最好朋友的家，他就是你的 BFF。
You're a quick learner, GF.
Thanks, BF.
So, Li Hua, do you have a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有啊，他的名字叫做郭小善，我们两个妈妈就是 BFF， 我们同一年出世，一起长大，时时一起玩的，自然都成为 BFF 啦。
Where does your BFF Guo Xiaoxian live now?
小善而家都喺美国，佢系一间公关公司嘅部门经理。
Well, after you meet my BFF tonight at his party,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Guo, your BFF. 哇, we're almost at the party. You know, I've realized that I'm the one who ends up driving when we go out together. When are you going to get behind the wheel?
企喺车轮后边，咁唔系好危险咩？你车到我点算啊？
Ah, no, Li Hua, that's not what I mean. Get behind the wheel means to get behind the car's steering wheel and drive. I think you should practice driving more often since you just recently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哦，你讲嘅 get behind the wheel 意思系开车。是啊，我虽然考了牌，但是次次揸车我都手震的，是怕要多啲练习啦。
Exactly, and that reminds me of another similar phrase, which is take the wheel.
Get behind the wheel 同埋 take the wheel 唔系一样咁解嘅咩？
No, those two phrase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You already know that get behind the wheel means to drive, but the phrase take the wheel means to start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我总系唔明啦。踩盘同承担责任有咩关系呢？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ake the wheel. A few of my coworkers were laid off this week, so until we can afford to hire more employees, I have to take the wheel on finishing the work they left behind.
最近我哋学校都有几个老教授退休，所以其他老师只好接管佢带嘅博士生嘅论文啦。呢个都算系 take the wheel。
That's right. Take the wheel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someone is expect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我记得细个嗰阵，爸爸妈妈时时加班唔喺屋企，我只好 take the wheel 照顾妹妹，仲要煮饭俾我哋两个人食啊。
I didn't know you could cook. I wish you would take the wheel on making dinner for me every once in a while.
煮饭俾你食，可以考虑下。不过条件就系食完饭你都要 take the wheel， 请我去睇戏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FF， 一世人最要好的朋友，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wheel， 意思就是指承担责任。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